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提摩太前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平安。
上一次我们已经查考过了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它的主题是教会的伦理。在那一章里，保罗告诉提摩太怎么样处理几个教会相当实际的伦理问题，其中包括怎么样对待不同年龄层次的人、不同性别的人，也说到教会照顾寡妇的原则。
另外第五章还说到尊敬长老的原则，并且保罗提醒提摩太要小心，不要随便给人按手设立圣职，而且建议他为了健康的缘故可以喝点酒，最后就提醒他不要以貌取人，因为神的赏罚是分明的，而且是迟早一定会实现的。
这一次我们要继续查考第六章，这章基本上是继续前面一章的主题，讨论教会生活实用的伦理部分。不过呢，这一章只讨论了一个题目，就是仆人对待主人的伦理，其余的部分就是保罗对提摩太最后的提醒。
那么就让我们先来念关于仆人对待主人的伦理这一段。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说到，凡在轭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以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
这里所说的仆人这个词，在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奴隶，可见保罗这段话是对信主的奴隶说的。我们在认识新约那门课程里已经讲过，在罗马时代奴隶制度是非常普遍的，罗马帝国的东征西讨使得很多人因为自己国家被罗马并吞的缘故成了罗马人的阶下囚，他们之中有很多从此就变成了奴隶。
我们知道罗马时代的奴隶除了没有自主权以外，他们还是有某一些有限的自由，所以有不少的奴隶信了主，也有很多奴隶是跟着主人来信耶稣的。于是因为主人跟奴隶都去教会，教会就不能避免一定会有主人跟奴隶之间的问题。
事实上圣经并不赞成蓄奴，但是为了尊重当时既有的社会制度，以及相信福音能够改变人的心，也能够改变人的地位，所以圣经鼓励基督徒应该存敬畏神的态度，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福音做见证。
其中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腓利门书，这是保罗除了教牧书信以外唯一一封写给个人的信。保罗特地为了一个奴隶，他在离开主人逃跑的时候信了主，保罗差他回到他主人那里去，并且为他向他的主人腓利门求情，请腓利门为了基督的缘故原谅这个奴隶，接纳这个奴隶。他的内容充分地说明了人人都应该以基督的爱彼此平等对待的真理，实在是非常的感人。
在保罗书信里也有很多地方提到这方面的教训，像哥林多前书七章21到23节啦，保罗就劝勉信徒要守着自己现在有的身份，因为每个人都是神的奴隶，是神用重价买回来的。
加拉太书第三章28节也说到，一个人不管是什么身份，在主里都成了一样的人，都是属于基督的，都是神的儿女。
还有以弗所书第六章5到9节，那段有关主人和仆人彼此对待的伦理，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他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位主人在天上，所以啊，不可以偏待人。
另外，哥罗西书的三章22节到25节也教导我们说，身为基督徒的奴仆，要从心里来服侍主人，要彻底改变 从前没有信主以前那种阳奉阴违的态度。
这些经文都支持了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基本精神，就是不管什么人，他的行为都不应该叫神的道和神的名受到亵渎。
尤其是当主人也是信主的时候，更不能够因为大家都是主里的人，就轻看主人的地位，不肯好好的服侍他，为他工作。我们常常听说基督徒的仆人啊，动不动就说主人没有爱心，就不愿意忠心的，也是殷勤的来服侍主人。这就是一个反面的例子。
的确是的，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不应该成为我们拒绝契约，拒绝忠心服侍主人，反倒利用这样的关系作为占主人便宜的理由。
我知道有一位基督徒，他为了一位基督徒雇员伤透了脑筋，因为他是基于同情这位主内姐妹的困难而雇佣他工作的，结果对方不但是没有尽到他应该尽的本分，反而要求雇主处处要包容他，要原谅他，一不如意就说，你是个基督徒，怎么这么没有爱心，怎么没有用爱心来对待主内的姐妹呢？
就是啊，保罗说这种行为是亵渎了神和神的道，也就是说他是假借神的道来拒绝神道理所要求的义务。这个亵渎啊，圣经说就是一种不能原谅的罪了。
保罗劝勉做仆人的要因为主人是基督徒就更加好好的服侍他，因为他也是神所爱的人。这个也是的意思，就是主人跟仆人都是神所爱的，也就是说主仆双方都要因为想到对方是神所爱的而互相得到益处。
不过呢，当主人和仆人都在同一个教会里的时候啊，传道人很可能为了怕得罪任何的一方而不敢教导这些真理。保罗却对提摩太说，你要以此教训人。
刚才有关教会伦理的部分就告了一个段落了，底下从第三节到二十一节的一段可以说是提摩太前书结束以前保罗对提摩太最后的提醒。
这段经文也包括了几个信息，其中第三到第五节是提醒提摩太要弃绝教会里那些骄傲的人，另一个就是第六节到第十节劝勉提摩太要做一个敬虔知足的人，末了十一到二十一节就是对提摩太最后的叮咛。
我们先来念第三节到第五节，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争竞，他们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
保罗在前面曾经告诉提摩太要嘱咐那些传异教的人不可以传讲他们的假道理，这个时候他又告诉提摩太如果那些人拒绝不听的话又怎么样呢？保罗说这样的人就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和争辩言辞。
自高自大，一无所知，指的是那些人的态度，而专好问难跟争辩言辞指的是他们的言语，态度跟言语都出了问题，总括起来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骄傲。
首先呢，我们就来看他们的态度。如果我们查考中文词典就知道，骄这个字最原始的意思是指六尺高的马，高大不驯，纵姿不听指挥，任意驰骋。而傲的意思呢，就是自大无礼。可见呢，骄傲的人从外表上看来呢，好像很高大，懂得很多的事情，可是和他们一接触呢，你就会晓得他们是自以为是，不听指挥，也不服从权威的。
保罗说，在教会里那些骄傲的人，他们不服从，也就是不接受、不同意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 圣经原文在这句话的前面是没有冠词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是指耶稣基督直接说的话，而是指所有跟耶稣基督有关的教训。我们知道异端的特征之一就是不相信耶稣是基督，不相信跟耶稣基督有关的一切真理，像是他是神的儿子啦，道成肉身啦，受死啦，复活等等的。
保罗每次说到这样的人，他总是毫不客气的，因为保罗从前说过，他们是偷着进来的人，是不合法的人，他们一来啊，教会就出问题。就好像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节所说的，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这些偷着进来的人就会在教会里制造嫉妒、纷争、毁谤和妄疑。
是啊，圣经说他们来就带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争竞。这个坏了心术就是丧失了分辨真理的能力，失去了良心的功能。
保罗还说啊，他们的动机就是以敬虔作为得利的门路，也就是利用福音来得到自己的好处。我们从下面的一段就知道，他们所期望得到的就是金钱。
是啊，保罗顺着这个题目谈到，神的仆人正好相反，应该要做一个敬虔知足的人。我们先来念第六节到第八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敬虔加上知足是大利，这句话和贪图财利正好完全相反。我们说过，真正的敬虔就是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这样的人不像贪财的人，过的是一个以财利为中心的生活。意思就是说，敬虔的人不追求物质的利益，却向往属灵的利益。
按照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八节的说法，敬虔的人有神今生来生的应许，这样的利益才是大利。换句话说，敬虔的人是个知足的人，因为他知道一个人生没有带什么来，死也不能带什么去，这是从没有到没有，所以不管中间一段的人生拥有什么，他都可以满足。
我觉得啊，希腊思想对于知足的解释非常好。他们说，知足的人就是一个不受环境影响，常常保持个人独立精神的人。如果一个人真的能够不受环境的影响，那么就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左右他的自主和独立了。
这么说，如果这个人也选择让神来做他生命的主宰，他就的的确确是一个敬虔加上知足的人，能够得到这个大利，就是神今生来生的应许了。
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在腓立比书第四章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所谓已经学会了，也可以翻译成已经学习过了，也就是说保罗已经能够不受环境的影响，已经能够独立自主了。
嗯，有一些人一生贪图财富，可是因为知道自己死了以后不能带什么走，所以就自己尽情的享受，到死了以后才慷慨，所谓遗爱人间。这种人看起来是为他身后做了很好的打算了，可是如果他生前能够过一个恬淡的日子，不就更美了吗？
所以啊，西方有一句谚语是这么说的，要生前捐献，你就能够知道自己的钱去了哪里。这句话实在很有道理，因为一个敬畏神敬虔的人，应该在活着的时候监督自己的产业，使自己的财富能够用在神的国度上。
我也想起一个发人深省的笑话，说到有一个有钱人，他死了以后，很多想要继承他财富的亲友就急着问他的律师说，他留下了多少，他留下了多少。律师回答说，别急，他一文也没有带走。
这就是第七节说的，我们也不能带什么去的意思。
接下去保罗就谈到贪财的结果，这是第九节第十节说的，但那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贪财是万恶之根，我们中国人也有相同的说法。贪财的结果有两种，第一就是财迷心窍，第二就是自找苦吃。
这怎么说呢，牧师啊？
金佩啊，你看哈，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啊，他们专心想的就是钱钱钱，所以啊，他们不会注意到别的事情。这就是保罗所说的陷在迷惑里。然后呢，他们为了得到更多的钱财，就会想尽一切的办法，亲情、友情、法律、信用，什么都放在一边，这就叫他沉沦在败坏和灭亡中。他们甚至为了钱，连信仰也不顾，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这个把自己刺透的意思，就是自找苦吃，自己惹祸。
嗯，即使没有圣经的这番话，我相信这也是人人都懂的道理。可是古今中外有多少人就是没有办法过得了这一关，结果不但是今世的福气没有享到，连来世的救恩也失去了。
所以啊，做一个敬虔知足的人实在是不会错的。接下去保罗在第十一节到二十一节对提摩太做最后的叮咛。第一个就是叫提摩太不要追求物质，而是要追求属灵的事情。
这是十一节说的，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
保罗在前面用了一个但字作为开始下面对提摩太个人的嘱咐，这就表示提摩太和前面那些用信仰做借口贪图财力离弃信仰的人不是同一类。
而且保罗这一次不像前面提摩太前书一章的二节跟十八节那样亲密的叫提摩太是我的真儿子或者我儿，而是叫他属神的人，意思就是说现在保罗所讲的跟他们情同父子的关系没有关联，是提摩太自己跟神的关系。
不错，因为提摩太是属神的人，所以保罗才有下面的叮咛。保罗说到消极和积极两方面，在消极方面就是要他逃避追逐财力的事情。所谓逃避呢，就是说一个人本来就不在当中，即使引诱来到跟前，他也要逃走，不要接近。
至于积极的，那就是他应该要追求的。所谓追求，就是要想尽办法去得到本来没有的东西，那就是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跟温柔，这些属灵的品格。
不错，这些品格都不是重生以后就自然会有的，而是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去追求才会累积得到的。
在保罗对提摩太最后的叮咛里面，第二个就在第十二节说到，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
真道这个词我们以前说过了，在希腊原文就是信仰，也就是说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就是要为所信的真道而战。而打那美好的仗这句话在希腊文的文法上用的是现在时态命令式的动词，可见这场仗是正在进行，而且还要持续下去，还没有结束。
至于持定永生这句话的动词，在希腊原文里却是一个过去时态的命令式，表示是已经得到了永生，所以现在要把握住这个永生，守住它，不要把它丢掉了。
还有呢，这个仗字在希腊原文不是指那种有很多士兵一起打的仗，而是指面对面的肉搏格斗。
我想最好的比喻就是大卫跟巨人歌利亚的那场生死搏斗。
对，
大卫的得失不只是关系到自己的生死， 而且跟整个战争的输赢有关系。如果大卫输了，战死了，以色列人就失败了，就要成为非利士人的奴隶了。可是大卫战胜了，杀死了歌利亚，他就扭转了整个战争的局面。
这个例子实在非常的传神。其实啊，罗马人当时也常常把自己最勇猛的战士送到竞技场，要他为着主人的骄傲和荣誉做生死的搏斗。这种竞技啊，最后只有一个人可以活着离开竞技场。从这两个例子，我们就知道保罗所说的这个仗是为了主的荣耀，也是为了保守自己已经得到的永生所做的生死搏斗。所以说啊，这是一场美好的仗。
其实这是保罗再一次重复他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八节的提醒。后来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第四节里，他也用不同的方式提醒提摩太说，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可见这件事情是多么的重要。
对，保罗自己就已经打过这场仗。他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表示保罗已经打完了这场仗，而提摩太却正在打。
保罗提醒提摩太，他是为此被招，意思就是说他好像是一个被主人选中了，已经进入竞技场的勇士。
保罗也鼓励提摩太说，他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我们可以想象到，在竞技场的看台上有成千上万的观众来看竞技，其中也有那位派遣勇士出战的主人，这是一幅多么扣人心弦的画面。
这就是保罗要提醒提摩太的，他要提摩太不要功亏一篑，要奋斗到底。因为十三节到十六节说，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它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
保罗奉神和基督耶稣的名嘱咐提摩太，要守这个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意思就是要他对这个命令的执行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和瑕疵，绝不轻易的放弃。其实啊，既然是命令，意思就是提摩太没有选择的权利，只有执行的义务。
保罗这样嘱咐提摩太的理由是，第一个，神是创造万物而且叫万物生活的神，意思就是他继续在做工，从来没有停止过。
还有第二个理由，就是基督耶稣自己在本丢比拉多面前也曾经勇敢地做过见证。
至于第三个理由，就是基督耶稣一定会显现，到了日期，神一定会差遣基督再回来。
这个到了日期，表示保罗对基督的再来充满了信心，他的再来是有日期的，基督耶稣必要再来。
同时在十五节跟十六节，保罗对神的称呼也是很独特的，他说神是独有全能，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独一不死，住在光里。这个话在尊崇罗马皇帝，认为罗马皇帝是至高无上权威的时代，实在是一个非常勇敢的称颂。
不错，他不但说神的权威是至高的，是独一的，同时还说神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等于是说罗马皇帝不是最高的主，神才是。罗马皇帝不是独一的权威，神才是。
这跟保罗对于顺服地上执政掌权者的教导并不冲突，因为基督徒相信政府的存在是透过神的允许，所以基督徒顺服政府是为着神的缘故。
这就好像当年主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的时候，比拉多问他说，你不对我说话吗？ 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就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
说到这里，保罗就不禁要赞美神说，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神。我们接着来念第17节到19节，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
保罗这个时候好像又想起了一件前面没有提到的事，就是关于教会里那些有钱的人。于是呢，就在第17节到19节插进了一段话，告诉提摩太应该怎么样来对待有钱的人。
保罗告诉提摩太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就是那些只求今生的打算，只做一生的打算，不做永恒打算的人。这样的人常常因为财富在教会里面有相当的影响力，使得有些传道人因为怕得罪他们而不敢对他们说真理。其实这个是不对的。
不错，保罗要提摩太嘱咐这些有钱人的话既坦率又不客气。他说叫他们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
其实神才是那位厚赐万物给我们享受的，钱财是靠不住的，只有神才是可靠的。
一点也不错。保罗说，神不但是赐各样东西给我们的神，也是让我们能够享受的神。
最后保罗要提摩太嘱咐他们行善，不但是在钱财上富足，而且要在好事上也富足。记得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就是马太福音第6章19节跟20节里面，也叫人要积财在天，预备将来，做个在天上也富足的人。
这样的教导有主耶稣自己的应许，对有钱的人绝对是有好处的。我们借着善用地上的财富，就能够在天上积攒永恒的财富。一个相信永恒的基督徒怎么能够不接受这样的话呢？
的确是的。现在我们来到真正的最后一段了，就是20节跟21节。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保罗这一段话很明显的是要重新提醒提摩太，他在提摩太前书1章18节说过的，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
我们也已经知道，这个命令所说的那个美好的仗，就是一场信仰的保卫战，是生死决胜的战争。
记得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交托的意思就是像信托给银行的存款一样，是到了时候必须连本带利原封不动交回给原主的。神所托付的信仰也是一样，我们不能让它变样，也不能够擅自更改，到了时候就必须把它原原本本的还给神。
所以提摩太必须护卫神所托付的真理。
保罗再次提到那些被盗的人，他们表面上看起来是侃侃而谈，很有学问，其实是冒牌的假教师。保罗要提摩太躲避他们的所作所为，因为已经有人上了他们的当。
最后一句是保罗的祝福，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我们知道这封信是写给提摩太的，可是从祝福的话常与你们同在，他的受词是复数来看呢，保罗肯定希望这封信能够公开，也让其他的弟兄姐妹能够读到他这些重要的教训。
我们今天也真的读到了这封写给提摩太的私人信，就让我们也用这句祝福的话来结束这一次的查考。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我们下一次再会。
再见。